2008年的3月10号，从拉萨开始的和平抗议，招致了中共3月14号的流血镇压。中共迅速派出军队封锁藏区，并且禁止一切媒体采访。有证人和资料显示，至少有上百藏人在镇压中丧生。有人将其比作1989年天安门屠杀的重演。达赖喇嘛则反复重申，他并没有寻求独立，呼吁藏人克制，并要求与胡温对话。国际社会反应迅速，谴责声浪及抵制奥运的声音不断，也引发了世界各地藏民团体和支持者的声援浪潮。在藏人聚居的四川、甘肃、青海，中共派驻军队镇压抗议的藏人。内地的一些高校的藏族学生则先后举行了和平请愿的活动，他们受到了中共警察和特务的严密监视。
中共派军队暴力镇压拉萨僧侣和藏人的和平抗议，引爆了藏区人民长期以来对中共政府压制的不满。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以及西藏山南寺一带、纳曲地区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拉萨周围的多个县城都相继发生藏人抗议活动。特别是3月16日，在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的阿坝县，有上万僧侣和民众举行了游行和抗议，被当局军警镇压，开枪打死30多人，并且有僧人、学生和牧民等多人失踪。3月17日，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的最高学府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的100多名藏人学生在校园内静坐抗议数小时。目击者说，静坐学生点燃起蜡烛，不发一言，默默流泪。公安也在现场，校外是警车，虽未爆发冲突，但公安已展开搜捕主谋者的行动。藏人的抗议活动在各地燃烧，中国西部多所大学也举行了和平静坐，甚至游行示威活动，声援藏人反抗中共暴力统治。为封锁消息，中共禁止在外地学习的藏族学生返回家乡，流亡海外的藏人则聚集在中国大使馆或领事馆前抗议。媒体的报道迅速使西藏事件变成了全球关注的焦点，各国政府纷纷指责中共对西藏的暴力镇压，并要求派国际代表团到拉萨调查。一年前刚从西藏逃出来的化名洛桑的流亡藏民诉说了西藏的现状。
那不那两年刚刚进去的，他讲了共产党的长老姐姐，马术姐不的，啊你尊重姐吧，哦，对，刚刚进去的。
这次的藏人抗议活动，从波及的地区、参与的藏民人数、官方出动的军队来看，是自195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藏人对中共政府的抗议。根据中国官方的资料显示，中国政府每年给少数民族地区大量的财政支援，那么为什么还会不断地发生藏民抗议政府的活动呢？藏人的反抗是否像中共宣传的那样，是由于受到达赖喇嘛的煽动呢？在这几十年中，藏区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80年代大学毕业后，随地质队在四川昌都地区工作了5年的臧山先生，给我们讲述了他的所见所闻。
中国最后的一片、最大的也是最大的一片原始森林，就是在西藏的东南部。我当时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们经常开车顺着公路走，公路通常会修在河边，就是说河这一边的靠着公路这一边的这个山坡上的树基本上都被砍过了。原始森林这种东西被砍掉以后呢，恐怕没有几百年是很难恢复的，所以在那个自然地貌上通常会看到就是成片成片的被砍掉的这个树林。甘孜州有18个县，每个县呢都有金矿，在甘孜州就有很多来自内地的一些汉人在那个地方采金。所谓挖金矿呢，通常并不是说从岩石里面挖出来，而是 采这种所谓的沙金呢，就是在这种河床里面挖，和在一些比较平坦的地方吧，就是以前的地质上叫冲积的这个台地上面去挖这种金矿。那这种台地通常是草啊什么的，这长得比较好的地方，那挖金矿就会把这个草地全部掀开，把上面草皮掀开，然后把里面的沙子挖出来，先用水把它淘了，然后再丢的这个水银里面啊，或者是用一些氰化物来处理。一方面对草场呢这个损害比较大，另一方面汞呢是毒性非常高的，尤其是汞蒸气，这个是一个是对环境损害相当大的一件事。
被称为中国脊梁的青藏高原是中国几大江河的发源地，那里的生态失衡会在向下传递的过程中成倍放大，因此藏区生态被破坏不仅是藏区自身的灾难，也一定会波及到中国的旱地。
中共的这个就说是他这个基础投资 大部分是在用于城镇基础建设，铁路啊，你知道花了多少钱建造铁路，然后呢公路，然后呢就是修一些大楼啊，然后也他当国防开支啊，然后呢就是一般的雇佣的政府雇佣工作人员的开支啊，所有这些东西，这里面就有一个就是说是你如果去看的话，就是藏人呢实际上是因为大部分都是在乡下，城镇呢就是说只有受过教育，然后呢出来找到工作，被政府录用，他才会有工资，那就他就享受到了就是说是这个投资的这个利益的好处。但是实际情况是大部分藏人呢至少应该说是80%，现在过去这样90%80%现在是在乡下牧区，像他们的实际的生活状况跟中共的就是说是大规模的投资呢关系并不是很大。
我们如果从政治的角度上来讲，这个一旦交通更发达的话，政治上的控制力也就越强，如果交通发达的话，当地资源往外运也就更容易，往里运军队或者是这种交通啊沟通啊也就更容易，往西藏移民呢那也就更方便，这个都是非常明显的一些事实。藏族人反对修铁路，或者反对开矿，或者反对移民，这个是也是不难理解的。日本人也曾经在中国东北投资很多，修了很多铁路，我没见到哪个中国人对当时日本人占领东北表示非常感激，道理是一样的。
虽然从数字上看，中共政府在藏区的财政投入颇大，但是这些投入却并没有赢得藏民的心。西藏流亡政府的研究员告诉我们，每年都有成百上千的藏民忍痛让自己的孩子远离家乡，冒着生命危险翻越大雪山去印度求学，因为在西藏没有学习佛法的条件。
如果说这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仅仅是因为政府经济政策的失衡而造成多数藏人生活危机而引发的话，那么1998年青海塔尔寺的主持阿加活佛的出逃，1999年在西藏仅次于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第三号宗教领袖噶玛巴活佛的出逃，又意味着什么呢？阿加活佛出逃前还兼任中国政协委员、青海省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副主席、青海省佛教协会主席等职，而噶玛巴活佛则是首位在中共当局认可下获封的，同时又被达赖喇嘛承认的西藏活佛。当时他们在国内都有大量的信众，又有很高的政治社会地位，他们为什么会放弃优越的条件而选择流亡海外呢？
就是如果对这个历史哈有一点研究的话呢，你就会知道，就是佛教的这个创始人释迦牟尼佛呀，他是印度的一个王子，他是放弃王位出家修行的。就是按照佛家来讲的话呢，就是不管你一个人再有荣华富贵的话，你也逃脱不了生病啊、衰老、疾病、死亡，还有就是这个别离。那么这样的痛苦的话，就是如果你要真正想永远解决这些问题的话呢，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修炼，就是像释迦牟尼一样，最后的话呢达到这个 成佛，那么或者是到佛国世界去永享安乐。其实西藏也是这样的，这个藏传佛教啊，它这个也是这样的一个思想。在这个白教呢，就是有一个白教的法王叫密勒日巴，他就曾经跟他的弟子讲啊，就是他说轮回的一切法，成者终将坏，聚者终将散，生者终将死，爱者终将离。就是说人世间的这些东西的话，在他们来看就是无常。那么他跟这个弟子讲，就是说如果你们怕痛苦喜安乐的话，那么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找到一位条件具足的上师，按照他的要求去，按照他的这个法门呢，就是努力的精进的去修炼。这里边这个条件具足的上师的话呢，就是指就是得了圆满大成就的这样的觉者，他们呢为了普度众生的这个原因，放弃了在佛国世界的享受，来到人间去引导众生，就是走这个修炼成佛的路。那么在西藏人的眼里边的话呢，这个达赖喇嘛呀，就是这样的一位上师。
80年代在西藏工作生活了5年的臧山先生，还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当时在内地也可以看到，也可以拿到一些外国的杂志上有那个达赖喇嘛的像，然后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把那个达赖喇嘛像拿去复印，印它100-200份，然后把它裁好放在口袋里面，然后走到藏区，碰到任何很难办的事情的时候，要找这个藏人帮你忙的时候，就掏出一张来，然后给他。藏族人会非常惊喜，非常高兴，然后你叫他干什么，他都会帮你干。就当时即使是在共产党封锁那么长时间，那藏族人对达赖喇嘛的那种同敬的那种态度没有任何变化。
藏传佛教就是说认为呢，就是达赖喇嘛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然后呢藏人还认为呢，就是说是整个藏地青藏高原呢是观世音菩萨的那个保护地，那么认为也就是达赖喇嘛也就是保护西藏的一个这么一个保护神，所以呢就是说是没有人不信。
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在藏人中间打倒达赖绝无可能，而中共正是无法忍受达赖在藏人心目中的崇高威望，而逼迫藏人对达赖进行攻击。
你攻击达赖喇嘛呢，就是攻击，对藏人而言，你就是攻击佛，攻击菩萨，就是一回事情的。
一年前刚从西藏逃出来的洛桑告诉了我们在家乡经常发生的事。
就
你逼着他放弃达赖喇嘛，你等于是逼着他放弃藏传佛教的信仰，你等于是逼着他不上天堂而进地狱。
严酷的生存环境加上对佛教的笃信，使藏民族形成了异常坚韧的性格。西藏人对中共军队进藏的态度，历经了默然视之、无奈接纳到奋起反抗的演变过程。剥夺他们的信仰，就是夺去了他们的灵魂。所以，如果藏民不是被逼到要被杀了的地步，他们是不会反抗的。这个要被杀了，就是指他们相信会因为攻击达赖而下地狱。
尽管中共似乎下大力气修建寺庙，佛像前面香烛缭绕，磕头许愿也似乎并未受到中共的禁止，然而对于真正的信徒来说，寺庙只是形式，佛法才是根本。如果失去了高僧大德的传经讲法和民众对佛法身体力行的修行，宗教则只成了徒具文化外形的迷信，而中共恰恰是对佛法的沿袭严厉限制，宗教仪轨或被取消或被限制规模，对在民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活佛更是进行镇压，不仅仅是镇压达赖喇嘛而已。在藏民看来，这就是断掉了他们修行去佛国世界的路。
西藏呢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方，世界屋脊啊，那么它的生态环境呢是非常的脆弱。
如果没有这个佛教哈对人的这种贪嗔痴这种欲望的约束的话，它这个人口一旦发展起来之后，很快就把那个地方整个这个生态环境就都会摧毁。所以说呢，就是说西藏如果要能够发展的话，没有这个佛法是不行的。
在西藏流传着一个活佛阿安扎西的故事。阿安扎西在甘孜州雅江县和理塘县交界一带主持宗教活动，他不把老百姓给的钱放进自己的腰包，而是用来做善事。
他修了寺庙，还有修了很多学校，不少的那种学校，他有他是筹款啊这样子盖，然后呢得有当地有很什么就是说是民间的一些纠纷啊什么，他都很多事情他都出面都能摆平，威望很高。
每年他都要下乡给百姓讲经传法，每个乡讲半个月。他会叫那些做过坏事的人站到人群中间，在众人面前谴责他们。喇嘛带领大家一块念经的时候，不允许他们参加，这对藏人来讲是非常大的耻辱，而且有佛教中那种业和因果的威慑，对他们心里的触动会非常大。最后，做过坏事的人要当众认错，表示改正。这样的人一般都会痛改前非。藏区地广人稀，道路差，交通不便，若是哪里发生了案子，报案需骑马翻山，有时得走几天，警察去现场也得骑马，又得耗去几天，犯案的人早就跑了。而且茫茫草原，连绵大山，人一跑根本不知上哪儿去找。阿安扎西对民众的影响，对他们道德的约束，无疑是防范犯罪的最好办法。人们相信善恶因果，相信善恶有报，自然不敢恣意妄为。藏传佛教对生态的保护也源于此，他们把自己生存的环境视为神山圣水，所以绝对不会去随意开采破坏。藏人也不会为满足此生的欲望掠夺性的毁坏草场，因为他未来转世后，无论转世为人还是牛马，还是要靠那草场继续生存，还有对猎人的歧视都有保护生态的效果。这一切都源于藏传佛教的教诲。然而，对于用佛法教化民众，在藏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阿安扎西，最后中共却指控他指使恐怖活动，判他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与中共抹黑阿安扎西的动机和手法一样，中共惧怕达赖喇嘛在藏人心目中的威望，为抹黑达赖，中共不得不罗织罪名，其中最大的一条就是把搞藏独的帽子死死地扣在他的头上。达赖喇嘛自嘲他在公众场合犹如念咏密宗的六字咒语一般，不知道说过几千遍我不寻求独立。同时他不断奔走各国宣传他的自治和非暴力的主张，但是藏独的帽子始终被中共扣在他头上。至于中断西藏的宗教和文化传承后，对西藏的治安和生态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不在中共的考虑之列了。在各国领导人的眼中，达赖喇嘛是一个和蔼、智慧、慈祥的老人。而另一方面，中共有关西藏问题八股式的重复和对达赖喇嘛的背离事实的指责从未改变，这都使达赖喇嘛在国际社会受到了广泛的同情，也使西藏问题成为了一个国际关注的议题。对这次西藏大规模抗议的暴力镇压，达赖喇嘛迫切要求和平谈话解决问题。对此呼吁，中共政府非但没有丝毫的诚意，反而在国内进一步煽动民族仇恨。 出于绝望，在海外出生的一批年轻藏人已不相信中共政府会接受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和平主张，开始在各地抗议，甚至要求独立，以摆脱中共的统治。中共政府的强暴行为也扑灭了国际上对奥运会改善中国人权的希望，因此纷纷起来抵制奥运。最近的奥运火炬传递，处处都遇到强烈抗议，或中途改变路线，或熄灭火炬而由巴士运送。
奥运会呢，现在对中共来说的话，它是一个头等大事。那么所以说呢，就是中共在这个奥运会之前，它也一定会尽力去营造一个和谐的气氛。但是呢，就是这种和谐，它并不是通过对话和商量来达到的，它是通过镇压来达到。那么恰恰是这种不惜一切代价去镇压的这个思路，有可能会把奥运会本身也作为一个代价就牺牲进去了。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国际社会啊，在这次西藏开枪事件以后，抵制奥运会的声音或者是质疑奥运会的声音一下子就放大了。
最近因为除了西藏那面藏人开始抗议，这样的话中共开始又攻击达赖喇嘛，而且西藏的那个党委书记张清礼他骂得非常的厉害的，他用的语言都非常的恶毒。这种东西呢，其实呢，就是我个人理解呢，就是他这种言行，就是直接就是在藏民族的头上拉屎撒尿差不多，没有任何区别的，这是对一个民族的羞辱。他这种唯一的结果呢，就是制造民族仇恨。
俺做革命党表白的能够给蒙这个药嘛的，革命党表白你们都从家人西藏要的，找不赢不赢西藏要的。革命去了，台湾有蒙古故乡了，也朝鲜当年西藏要的，建国当顶着南北顶着大多少年革命西藏要的。现在俺做革命，家民人的蒙只有解药嘛的，但这个年子的革命顶着家里小辈用过了吧？家民人的马个解药嘛吧？西乡个其他的，他开对应的俺做了，俺做了干的，他西乡的让王的脱单的这个药嘛了。第一段到了，可对云南兰子兰子节大概认不清。讲明了一点，俺最搬到这里啊，大概这个样
子。中共他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非常害怕，就是这些高僧大德呀，他们在传经讲法的过程中，在就是普通的信众中所树立起来那种威望。就这种威望一旦树立起来之后的话，共产党就觉得说他的自己的威望是受到威胁的。所以说共产党他出一种就是独裁者的专横，他对一切的信仰的话，他都要镇压。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他镇压这个藏传佛教的和尚啊，这是我们在西藏就是看到的。那么他对这个基督教的家庭教会是吧，对这个天主教中忠于梵蒂冈的这个天主教徒，那包括对法轮功的修炼者，这种镇压都是非常残酷的。这个呢也是中共于这个一个就是怎么讲执政的思维惯性。
现在就是要完全要分清楚中国跟中共的，以及说共产党跟中国。现在就是说西藏所遭到的这种面对的这种的很多的这些痛苦，不是中国的所，而是共产党的。所以我们藏人很多都认为说，我们绝对不是汉藏的这种矛盾，而是藏族跟共产党的矛盾。因此我们的真正的要解决实质的这些问题呢，必须从共产党的这种宗旨里面去寻找的。
西藏问题它的出现是在1949年，特别是在1959年，这个大量的部队进藏以后，解放军进藏以后，所以西藏问题真正出现是共产党的问题。那么西藏问题要解决，它单独的是很难解决的，只有和大陆的问题联合起来考虑，因为汉藏两族人民都同样的遭受了跟这个在共产党的统治下遭受了文化传统文化的灭绝和宗教信仰的消灭。同样的事件，所以西藏的问题只有和大陆的问题同时考虑，才真正能够最后解决。而和大陆的问题联合起来考虑的话，那么就是说要解决共产党的问题。只有当共产党解体以后，那么才能够解决各个民族的问题。共产党倒台以后，不一定说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但是绝大部分问题都可以坐下来谈。而共产党在，一个问题也解决不了，这就是问题的关键。那么至于对于共产党怎么样让他这个解体，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共产党最怕什么。共产党现在这个所有的警察所有的保安都在查什么，查酒瓶，查退党， 现在呢是人权圣火进入中国大陆，共产党怕什么，我们大家就去推什么，就广泛的去推这个九评，去推动这个退党活动。共产党最终不是被推倒的，是被退倒的。
西藏的抗议与镇压事件只是中国人权现状的一个缩影。我们每个人都不喜欢冲突，都向往和平。然而马丁·路德·金博士却说，真正的和平并不仅仅是消弭冲突，没有正义的出现，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作为华夏子孙，我们希望真正的和平能够降临中国。时事关心，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